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这主日是这个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到了芝加哥，还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从外地回来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思考神的话。我们上个星期就已经讲了马太福音第二章1到18节，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思考第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16到18节。来，西律见自己，这就经验的选择。那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来到年终，我们来到你跟前来敬拜。我们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向你感谢过去一年你的保守，你的带领。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使我们一生能够来认识你，在你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为着今天这段经文的信息，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979年台湾出了一部电影叫《小城故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啊，这首歌里面的小城啊唱得很好听啊。79年啊，正好是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年，我完全没有印象啊。那歌词是这么说的啊，小城故事多，匆忙喜和乐啊，若是你来到小城，收获特别多，看诗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啊，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都包括。这歌唱得很好听啊，讲到这个小城的故事真善美啊，这个喜和乐啊，如画如歌啊，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和谐。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小城故事啊，是歌里面唱的，是电影里面看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小城市，圣经讲的另外一个小城市的故事就是什么？伯利恒。伯利恒的故事不是人间的真善美，却是充满破碎，满了眼泪，有死亡，是一个混乱的小城市。伯利恒这个字呢，Bethlehem， 你把它拆开来的话 ，Beth 就是城啊，城市的城 ，Bethel 伯特利就是神的城市啊，伯利恒就是什么？就是面包之城啊，或者是粮食之城。以色列人把面包啊，就当成是食物，就好像我们把饭当成是食物，是不是？啊，我在家里头有时候说我们要吃饭了啊，结果这个小孩子到桌上来，哎，我们今天是吃面，怎么是说吃饭呢？啊，饭的意思就是吃任何东西都是吃饭啊啊，所以这以色列人也一样，面包就是粮食，粮食之城啊，它离耶路撒冷南边大概5-6英里的地方，名字很美。叫面包之城，之家啊，对不起啊，这个 Beth 之家啊，神 ，OK， 他还有一个名字，谁知道？伯利恒还有一个别名，叫以法他。你知道以法他的意思是什么吗？多结果子。他名字都很漂亮，一个是这个面包之城啊，粮食之城，一个是多结果子的地方。然而呢，圣经第一次提到伯利恒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丰富，而是眼泪。第一处出现在哪里？谁知道？拉结，创世纪35章啊，第一次出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来，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有这里。”他将近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他父亲却给他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站在以法他的路边，让他去雅各在他的坟上，就是拉结的坟，直到今日还在。伯利恒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就是拉结，你们知道拉结？拉结是谁的？雅各的太太啊。他们在路上行走，快要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时候，拉结难产，生下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之后，他就死了。那他的儿子。拉结给他起名叫什么？便俄尼啊，便俄尼是什么？便俄尼就是悲哀之子，伤痛之子。而他妈妈在很痛苦的当中把他生下来，他就叫这个悲哀之子。然后父亲把他改名了，改名叫什么？便雅悯。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右手之子，右手通常啊，右手啊，通常代表这个尊荣啊，是尊荣之子。那就在那里，拉结死了，他的墓碑啊，他坟墓在路旁，这个以法他的一个路旁那里就有他的一个墓碑立在那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伯利恒第一次出现，他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像这个粮食之城啊之家啊多结果子的那一种的正面的一个故事，反而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是一个死亡的故事，是一个家庭的失去，是生命的痛苦，是死亡的记号。在圣经里面，拉结的墓碑就成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伯利恒的第一个路标，一个叫面包之家，又叫多结果子的第一次出现，却是一个哭声。在那里呢，拉结生了一个儿子叫便俄尼，但是被改名，从悲伤之子到什么右手之子。伯利恒这个地方呢，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不是照着名字啊来运作的，这个世界是照着什么？罪的现实来运作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取得很漂亮，名字是不是啊？你的名字漂亮，你的人生是不是一样漂亮啊？世界不是照着名字来运作的啊。这个伯利恒听起来好漂亮啊，这个粮食之家啊，这个多结果子的地方，但是里头却设了一个罪的一个现实。这个罪的现实是什么？死亡，还有什么？难产啊！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夏娃的咒诅是什么？生养要痛苦，这是极大的痛苦啊，甚至跟死亡连在一起啊！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一面。我们在地上，乃是照着罪的现实来运作的，这很像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相片拍得很怎么样，很漂亮，很温馨啊，很幸福，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故事讲得很体面啊，很动听，很正面啊，但是我们内心里头都知道，人生不是照着相片啊运作的啊，生命里头相片的背后有许多的真正的这个挣扎，是在罪的破碎里头挣扎的。那我们感谢神，伯利恒的这个哭声没有因此而停止。那接下来伯利恒在哪里出现呢？约书亚记跟四十记。那我越过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是分地的时候啊，讲有伯利恒啊。那四十记就有故事了啊。那伯利恒进到四十记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是一个没有完、没有次序的一个故事。进到四十记伯利恒的黑暗是更深的，不是只是这个家庭的眼泪，就是像这个雅各、拉结的死亡、雅各的哭声，而是整个社会的混乱。来到四十记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一个人的死亡，而是整个社会的败亡。在四十记里头的伯利恒，其中一个故事是在四十记第十八章啊，讲到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从伯利恒来的。他被什么收买？他原来是在伯利恒那里出来的，然后他就去，到处去什么漂流，然后他就碰到一个家人啊，把他家族就把他留下来做他们的祭司。这个祭司是做谁的祭司呢？是做偶像的祭司。偶像的祭司，后来呢，一个但族整族的这个支派啊，就来抢了这一家人，然后就把这个利未人叫来问他啊，这是在十八章十九节，他们就问啊，这个利未人他说不要作声，跟我们去吧，我们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听啊，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你听得懂这个选择吗？你做一个家庭的祭司好呢，还是你要做一整族的祭司好呢？啊，你想一想看，哪一个比较光荣啊？祭司心里面什么？喜悦。他不是被迫啊，他不是说这个但族的人来攻了之后，他说被迫，他心里喜悦，就带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和雕刻的像，就进到但族里面做但族的什么的祭司。这是四十记一个黑暗的时代，神的仆人利未人 本当做神的祭司，他却做了偶像的祭司。不但如此，他还可以被收买的。谁的荣誉大，他就去哪里，哪里的钱多就去哪里。这是那个时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年也好不到哪里，我们今年也好不到哪里。不是所有做牧师的都是心理正直的人，做牧师的也要看哪里的教会大。你要做100人教会的牧师呢，还是你要做500人、1000人的牧师呢？有诱惑的。不但如此，在士师记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也是伯利恒啊，又是伯利恒第19章，不一样的故事，但是都是跟伯利恒有关。从犹大伯利恒出来的有一个女子，她做了人的妾，结果她自己行淫，离开丈夫，最后被强盗所羞辱而死。你会发现到这个时代里头，在士师记里头，这个时代啊，完全是混乱的一个时代。士师记常说的，那些时代没有王啊，大家任意而行。那特别他就找了在两个在伯利恒啊的人，有关的人，谈到这个整个时代的道德混乱。原来这个粮食之家，原来这一个多结果子的地方，在创世纪啊，在四世纪里头，故事的开始都是混乱的，是混乱的。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这让我们想到神造了我们人，人当也是一个什么荣耀他的。他造了人之后就祝福人，就说你要治理遍地，生养众多。但是人却背叛了神。伯利恒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接着来到哪里呢？四世纪之后，伯利恒在哪里出现？啊？在路德记啊，你记不记得路德记？就四世纪之后的。我不晓得有没有给经文，有哈。路德记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和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这换回他妻去。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伯利恒啊，国中遭遇饥荒啊，是士师的时代，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啊，就往摩亚地去寄居了啊。我们继续念19到22节来。啊，停一下啊，我跳过了啊。他们到了摩亚地的时候呢，啊，他两个儿子就娶了两个儿媳妇。后来丈夫跟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他们就要回到伯利恒，因为听说伯利恒有粮食了。啊，回来的时候呢，两个儿媳妇其中一个啊就回到摩亚地啊，另外一个就是路德跟着他的婆婆。拿俄米一起回来，我们来从19到22节来。于是同学，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了，就是叫我，因为其他东西使我受了大苦，我空空的出去，耶和华使。”那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拿俄米？ 南无弥赫达尔。赞赞。路德基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是四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也就是说，伯利恒面包之城里头没有面包，粮食之城里头没有粮食。你看见拿尔米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苦，他说神让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当人家叫拿尔米，拿尔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他说你不要叫我拿尔米，叫我什么马拉，马拉就是苦啊，不要叫我甜，我是苦的啊。又来一个啊，自己改名字了啊，从甜改到苦。之前是什么？是雅各啊，把他儿子从这个悲伤之子啊改成右手之子。这里呢，拿尔米给自己改名字，说不要叫我甜啊，要叫我苦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头后面的一节啊，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讲了最后一句话，说正是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呢，神开始动工啊。他神常常用这种的画像啊，在死亡的故事里头，我们发现要开始收割了。在这个空虚的生命里头，我们发现盼望开始什么发芽了。神常常不先做解释的，他是把这个季节就带回来。我们常常认为啊，在拿尔米身上认为是苦的，是冬天啊，在神却是收割的时候。路德记是一个四章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一卷书，我们不能够细讲啊，要不然我们也讲不完。在里头有许多什么神的安排，你会发现路德记里头很多很巧合的啊，路德就偏偏啊来到了这个波阿斯的田中，所以你发现很多的巧合，你就看到神的安排。神的安排当中还安排了什么？一个致敬的亲属能够救赎他们一家人，是不是？就是波阿斯的外邦的女子，最后接着波阿斯的这个救赎就被接纳，被救赎，被安置在神的家谱当中。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哭声变为祝福。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路德记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建立以色列家，有这样子啊，在灵里啊。啊，你记得创世纪我们刚读的三十五章里头啊，拉结在伯利恒死的，拉结在伯利恒难产的一个儿子，他叫他悲伤之子，然后就死了。拉结是站在伯利恒的一个路边，拉合的坟墓碑可能还在伯利恒那里。但是你来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在神的安排之下，他们遇到了这一位致敬的亲属，就是来救赎他的这个亲属。而最后带来的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就生了一个孩子，城门他们这个是之后了，城门的这个众民长老就来见证这个波阿斯跟这个路德之间的这个婚姻，然后就祝福他们。他们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家这女子像什么？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拉结在伯利恒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这里却是一个什么？祝福。 周民祝福他们要建立以色列家，像拉结一样，并且在什么？以法他之地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以法他伯利恒，一向来在路德记之前都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悲惨的，要不然就是道德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里啊，在神的这个安排之下，神的救赎之下，却成为一个祝福。最后路德记有记载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最后连到谁呢？大卫。大卫，也就是说什么？神就好像第一章的故事一样啊，这个拿俄米空这个满满的出去啊，到了这个摩亚地回来的时候是空空的啊，大家就觉得很苦，在很苦的最后就说，正好是什么收大麦的时候啊，就表示有一个转机，是不是？路德记也一样，诗诗时代到了最后，路德记最后就跑出一个什么家谱，里面跑出一个大卫，就显示什么？有一个转机，有一个转机。神不先解释，神就把他的安排、他的作为、他的救赎就带到这个生命啊人的生命当中。接着呢，伯利恒接着的从路德记之后到哪里？就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就出现了这个大卫，大卫是来自什么？伯利恒城。伯利恒城，你会发现到说，神在这里就兴起了大卫，他从路德的这个救赎带到大卫的治理里头。From redemption to kingship， 神救赎我们乃是把我们救赎到什么？他的国度里头啊，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头来降服这位拯救我们的主。你记得创世纪讲的是一个死亡，是不是？你记得这个四世纪讲的是一个没有完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世代，是不是？路德记给我们看到死亡中，就是创世纪的这个死亡中有什么后裔的延续救赎。撒母耳的回答是什么？在四世纪里这个没有完的混乱的一个时代里头有什么？神兴起的和他心意的王。创世纪的问题啊，在路德记解决了，四世纪的问题在撒母耳记下解决了啊。四世纪仿佛的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而撒母耳的回答是神要兴起一位和他心意的王。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伯利恒的故事，伯利恒的故事，从没有完的混乱走进神兴起和他心意的王。伯利恒是一个转折点。然后我们就来到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的预言，我们来念一下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在现在中为我所造造去，他的根源。经文这里第五章第二节讲到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为什么小啊？他一向来不是国家的中心，但什么？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做掌权的，神刻意透过这个小城伯利恒成为什么？君王出生之地，成就大事。这位君王是什么？从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你会发现到说，米迦书五章二节把伯利恒与超越历史的这个神的计划给连起来了。一个小小的城市，虽然有漂亮的名字啊，虚有其名，他的故事都是悲惨的，但是却是跟神超越时空的这个计划给连起来的。我们看伯利恒看起来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只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几里路的一个小镇。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它只是一个人生道路的一段痛苦的事情。拉结死了，雅各在路边立了一个墓碑。这是我们看的，可是先知看伯利恒是怎么看的？是神计划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以为是偶然的，但是神说是预备。伯利恒不是偶然被提到，伯利恒也不是只是一个插曲。你到了米迦书五章二节说，你发现原来神说伯利恒是一个主线，伯利恒是在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从根骨从太初就在神救赎的旨意里头。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创世纪三十五章路旁的这个坟墓一样，它像是我们的一个缩影。怎么说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生的痛苦只是路过的一个痛苦，忽然失去，流下来的眼泪，突如其来的一个墓碑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我们以为这是人生的这个路过的一个会发生的事啊，立在路边的这个坟墓，就好像就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我们也说不上来。可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伯利恒不是只是路过，我们的痛苦也不是意外。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有神的盼望。伯利恒这个小的城市里头，也许人不注意它，但是却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也许它所让我们记得的，就是一个人路过的时候，遇到了惨痛的事件而立了一个墓碑。但是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在墓碑旁会带出什么救赎，在眼泪中会带出什么盼望，在神的手中，拉结的眼泪没有浪费，拿俄米的苦没有被忽略。从米迦书我们就接着来到什么新约，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的第二章16-18节那里，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好吗？16-18节，来，集体。 在喇嘛听见嚎啕他哭的声音，是那些特苦他恩不肯受安乐，因为他们都不在。来到新约果真伯利恒，成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弥赛亚基督降生之后，伯利恒很快就变成什么？哭城。希律见到自己被博士蠢弄之后，就大大的发怒，就在伯利恒城里头试尽所有的男孩，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十七节讲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十八节啊，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然后就停在这里，没有继续再讲，让我们的印象就发现伯利恒又再一次成为什么？哭城啊！伯利恒再一次哭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来。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哭，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我们停在这里啊，这里是讲到说拉结，他是用拉结来象征啊。之前你说拉结的故事是他自己死了，他的儿子存留啊。在这里讲的不是指他在难产的时候，这里讲的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啊，因为得罪神被掳了，被掳了之后，城里的人啊就清光了啊，没有人在里头啊，所以他就用这种的画像说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不在里头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引用的这一段经文，它就停在这里。你要知道接下来的经文是什么啊？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拉结的哭声不是最终的故事的结局。马太福音只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15节，他引用这段经文也特别就停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知道耶利米书31章的，他就晓得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哭。神说不要哭的意思不是我们父母啊告诉小孩子不准哭啊。神说不要哭的意思是什么？接下来的有奖赏，接下来有救赎。换句话，也马太福音在这里啊，第二章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的经文，乃是把伯利恒那时候的遭遇放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的上下文里头。他没明说，但是他让我们看见罪所造成的这个忧伤。那同时他也把这个忧伤放在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里头，让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最终要带来什么？归回跟盼望。所以伯利恒的哭声不是马太的这个结局，它只是一个起点，它是把我们带到那十字架，那十字架也不是终点，终局是什么？
复活。
所以最终伯利恒的眼泪要因为救赎的喜乐而被改写。这是亚伯拉罕啊，不是亚伯拉罕，伯利恒的这个故事。伯利恒让我们看到啊，他原名啊，跟他实际我们所知道他的这个故事是不符合的。啊，本来看起来是挺美的啊，但是实际的生活却有许多的隐忧啊，却有许多的问题。但是神在里头工作，在神的安排当中，神带出了救赎。在神的安排当中，神带出了那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最终在神的安排当中，那在最小的伯利恒里头，要带出那一个从亘古就存在的那一位君王。原来伯利恒看起来在创世纪里头只是路过的一个小镇，却是神救赎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神不是只是在你最顺利的时候才做工，他常常是在你最悲伤破碎的时候开始做工啊，最让我们活得像什么变儿泥，悲伤之子啊，悲伤之子。但是你父亲雅各把他改名成便雅悯，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天父也能够把我们改名做他手中的所爱的儿女。我们有时候活在最终，我们像拿尔米一样，我们会把自己的命讲得很苦，但是在救恩里头，神都重新命名我们，不再是用创伤来定义，也不是在用罪疚来定义，也更不是用死亡来定义，乃是用神右手的恩典和女的名分，那永恒的盼望来定义我们。所以要问大家，你现实中的伯利恒是什么？漂亮的名字，悲惨的故事，说不出来的难言之隐。你最真实的眼泪在哪里？你愿不愿意让这位君王，将士的君王，把你的故事重新改写？我们唱这个台湾的这个小城故事啊，这个很好听，是不是？但是伯利恒的故事反而更真实啊。我们需要让这一位救主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降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他成为我们的救赎的主，让我们有一个信心，愿意来信靠他，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这一生微不足道的生命里头，看见在他永恒的救赎里头的故事却是另一方的一个故事。神能够来改变我们的一生，不是按着我们的方式不是按着世人的方式不是按着这种谁的钱多我们就把我们的命向谁卖去哪个公司的这个前途高我们就把我的命都投进去，而是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在神的手中，让这个伯利恒的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故事神在最小的城市里头要带出一个永恒的故事，与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故事相符合。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再次回想我们今年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 伯利恒的这个城市不是偶然的出现，它却在神的计划里头。我们的生命，我们若愿意，我们信靠他，我们回转归向基督，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在神的救赎的计划中，在他的荣耀里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这些小小的生命，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就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就这样子让我们一生过去，但是你的心意却不是这样，你乃是让我们这个小的生命能够在你救赎的荣耀里头有份，在这个创造天地的救主，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的生命里呢，里面成为宝贵。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转向你，让我们不再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为这个世界卖命，我们也不被他收买，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在地上虽有眼泪，但是却是有你的祝福，你的赐福，有你的福分，有你的计划，有你的荣耀在其中。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